听得见吗？听到很好。我们今天很早就来，因为呢怕路上堵车。然后呢王牧师也来，王牧师要三月份要在你们当中讲道。我们听见你们教会很多年了，已经差不多三年啊，十二年啊，你来三年啊，哦，比我在华基还久了，还长久的时间。我是五年前，差不多五年前到那个爱正华基，我差不多忘了我们华基的名，我常常称呼我们自己是大统华基，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大统华。然后呢，我们主任牧师很不喜欢这个名称，应该是爱正华基嘛。我的普通话很普通啊，因为是香港腔很强，所以你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听不顺啊，不好意思。但是香港人说他完全听得懂我讲什么，因为他以为我讲广东话。我是在华基呢那个地方服侍啊，但是同时在后面我们教会旁边一个社区中心去当一个主任。社区中心昨天来了一批人，很大很多人进来，我们每年都来一次啊，这些人从国内过来，他们是一个组织叫做全国同乡联合总会，所以呢每一个乡每一个联会就跑在一起，所以我跟同工讲，我说整个中国要来啊，你们要欢迎他。所以昨天来了差不多5000人啊，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嘉宾，播那个 PowerPoint 头一片吧。昨天来了一个嘉宾，他是没有约定就来，他是我们的省长韦恩也过来啊。他来了以后呢就很疯狂啊，有些人告诉我，哎，那个是那个老外啊，其实不应该叫他老外啊，我们才是老外，我们是从老外过来嘛啊，他是当地人。他说，哎，那个是谁？我说是省长啊，你不认识他吗？他也不清楚他是谁，反正是省长，很多人都跟他拍照，他就排队啊，很疯狂。有人呢跟他握手以后就把照片放到 Facebook 里头，然后加一句，他说我的手啊很久不洗了啊，要带在那边啊，不洗手。我的问题是，人生最厉害最刺激的一次会面跟对话应该是跟谁进行的？是省长吗？不是，应该是跟神对话。最厉害的一个访问不应该是省长的访问，圣经里头用光的访问来形容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光来到黑暗当中，来到我们当中，生命在他里头，圣经这样讲，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受到的反应，受到的对待不平衡不相对。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讨论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物到访其实是光的访问，是生命的光访问我们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一点光停留了差不多30多年。圣经里头有四个记载，四种不同版本的记载，记载这一次光的访问。最早的一次是马可福音，马可写的最早也是最短的一段一个福音书，所以里头讲的事情很疏，很有节奏感。另外一段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主题是当然讲耶稣基督，但是他把耶稣基督讲成是一个君王，因为他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另外一个版本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比较长，讲的比较细，因为他讲的对象 此外邦人，非犹太人。然后路加同时也写了使徒行传，他把耶稣很多人性方面的事情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呢，你有机会的话，把两个版本、三个版本，配合来读，就能够对耶稣基督有更清楚的了解。最后一个版本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写的过程差不多是一个很成熟，教会已经到一个很成熟的地步，神学上很成熟的地步，所以他写呢是很亲密的一些课题，写得很详细，约翰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这次到访其实有四个版本，约翰福音是这样写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姐妹，这段话其实不能够很快很快的讲。你们都传福音对不对？有的时候去向那些陌生人传福音，大家吃饭你就跑到他旁边蹲着那个笑容跟他讲，哎呀朋友，你听过耶稣没有？我告诉你，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现在告诉他的，或者是你将要告诉他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宇宙的灵性的秘密。其实呢很难呢、啊、你试试看，从他的角度去看，他在吃饭，吃完饭有另外一个事情要办，你告诉他你跟上帝相遇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手机有一天有一个陌生的号码，你一打开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宝藏属于你了，你要不要打开？通常我们收到这种反应，就是说这个是危险的，千万不要开，一开你所有的通讯录都给他抄了。弟兄姐妹，这段话道成了肉身，太伟大太重要，而且呢它里头要放出来的信息太可怕太微妙太神奇。所以我们要从一种怎么样的心灵，怎么样的状态，怎么样的心情来理解这一段话，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今天问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这个人是谁？第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类的启示是什么？首先，这人是谁？我把两个字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标志出来，一个是道，里头讲的两个关键字，这人到底是谁？第一是道，第二是父独生子。道这句话是很重要，道这个字哈，从希腊文来讲，因为当时候约翰是向两种人传福音，第一是希腊人，他们有一种希腊的罗马的思维，所以他一讲道，他们明白了，道就是宇宙背后的真理。然后呢，他用太初，太初有道，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他用太初的时候，犹太人的耳朵就明白，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呢，这一句话太初有道，其实是同时间向两种耳朵讲话，一种是希腊人，一种是犹太人。所以这一句话太初有道，其实已经很清楚很简单的向他们讲，我们现在要讲的，我约翰现在要讲的是关于时间开始宇宙真理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明白约翰讲到访的人是道，其实是意涵着那永恒不变的真理 现在在太初时间出现的真理现在来了。他同时讲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其实是上帝本身，与上帝同在，而且呢，因为他是被派来人世间，所以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这句话，这段说话，要对所有听的人产生反应。我们不能猛然不知，我们不能没有反应，我们更加不应该没有不理后果的反应。我当初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以后也是不断的有一种感觉，有以下几种感觉。第一，怀疑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怎么接触它。第二，害怕。我常常有一个梦，尤其是当我在中午睡觉的时候，那个梦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我惊醒，没有字，只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哎呀，我存在在这个世界，我存在在这个地球上，原来有上帝的，原来真有上帝。当然，你可以用心理学去为我解梦，但是我相信我是碰到一个很人类每一个心灵都有的一种反应，就是说，我们真的存在。我们真的是被上帝创造放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历史的前方有一个方向，我们不是随意的丢进这个地球上。所以我这种害怕其实是针对一个远方或者是在我们上面一个伟大的灵来讲的，来发出的。我们好像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希望找到那个源头。所以这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是一个答案。当然也有其他几种感觉，比如说不配，真的不配，真的没想到有人跟我们回答我们心灵里头追求的那种感觉，给我们答案。上帝真的来了，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个消息。第二个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用律者来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来了以后做了什么事情？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字哈，其实在原文是 tabernacle， 就是会幕。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两个记号，一个是会幕，一个是晚上的一个云跟火。所以会幕在这个意思是暂时停留，暂时居住在他们当中，也是亲临当中的意味，就是到那宇宙真理来到我们家里头啊，是我们的客人啊，跟我们一起吃饭生活，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很亲切的一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对比很强，宇宙永恒不变的真理竟然跑到我们抱步堂来，坐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差不多我们都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是这个意思。那就发出一种惊讶，就好像彼得有一次，你知道吗？你听过那个故事，就说彼得在船上，然后耶稣讲，哎，把网打到旁边去，打到水深之处，突然间他发觉他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是知道鱼跑到哪去的神，所以他就惊讶，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件事 是道成了肉身。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不可见的成为能够见的，是一个很大的把自己限制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主动的自我启示。在世界上有很多方法，发明很多方法，人发明很多方法，或者是用不同的途径去找神，因为这种心灵要找到满足，要找到远方的那个主宰，但是唯有从上帝而来的才是真的，才是没错误的。找到方法，找上帝的方法有三个，基本上在圣经里头。第一，他说大自然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神，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就是通过大自然我们有一种感触，我们知道大自然背后可能有一个真理。第二是从人的，是从人去找神，因为像圣经讲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做的，所以在创世纪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和让事来造人，这是上帝造人的过程当中把他的形象放在人里头，所以我们看见人其实是有一种感觉，这个是有灵的人，这个跟其他万物不同，所以我们就一个灵性的接触。最后当然是这个道成了肉身，圣经讲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啊，看见神的人不得了。现在不是看见神的人来告诉我们了，是神本身来找我们。圣经这样形容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上帝来找我们。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讲的更厉害，更有那个重量啊！我发觉我的言语讲到这个，只能够不断的重复这一句话，就是上帝来找我们呐、啊，讲100次也讲不出那个感觉出来，可能要轻声的讲，你知道吗，朋友？上帝来找我们，上帝来过。另外一个，不但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世间，住在我们中间，住在人世间，意味着拥抱那个悲苦。我常常讲一个故事， Mother Teresa， 她放弃了她在南斯拉夫少女的生活，他原来是 Yugoslavian 的南斯拉夫，上帝呼召他，他跑到当时候贫穷，所有全世界贫穷城市里面差不多最贫穷的一个地方，他跟他们一同生活，最后他死的时候，印度用国葬来尊重他，他们讲他是一个印度人。我就想起他模仿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件事太伟大，也太普通，太简单，简单到一个地步我们把它忽略了，但是他伟大的地方在这，他成为罪，圣经这样讲，他成为罪。我常常有一种不能接受，我不应该讲这句话，但是因为我是牧师，但是我心里头常常有一个很重的感觉，上帝你这么好，我接受不了。其实基督徒作为基督徒 其中一个心理的调整就是这个，从不能接受变成恩典的接受。谢谢，谢谢，心里头常常有一种感激的心住在我们中间。刚才领事的弟兄跟我们讲，他说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就是基督事件的四个方面：生、活、钉死，最后复活，以后也要再来。讲了谁来做了什么事情，最后要讲的是到底这一件事，基督的事件啊，耶稣的一生对我们的启示到底有哪方面。我愿意从三方面来讲，第一是恩典，第二是真理，第三是荣光。其实是约翰的见证，约翰讲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三点：恩典、真理跟荣光。要先讲的是当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处境，在什么历史的环境当中彰显这三件事：恩典、真理跟荣光。耶稣当时候是生活在罗马帝国，如果你看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一个人类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因为它不但是把领土当时候最大的国帝国建立起来，然后呢，它对以后文明的影响太深远了。如果你看那个图啊，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帝国最伟大的一个皇帝就是奥古斯丁。或者是奥古斯都 Augustus， 他跟耶稣有碰面的时间，不是见面呢，是碰面的时间。因为在Augustus 的年代，他推动了两次的人口普查，其中一次就是耶稣的名字在他的记录里头有，因为耶稣的父亲约瑟要把他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伯利恒，这个就是他，奥古斯丁，奥古斯都。历史学家用一个字形容从他开始的罗马年代，用一个字叫做 Pax Romana， 就是罗马帝国的太平时期，差不多有200年。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然后呢，由这个皇帝推动的一个新的罗马的历史时期，他这样称呼自己啊，你看那些英文，他说他自己是 Imperator Caesar， Divi Felicius Augustus， 英文翻出来就是 Commander Caesar Son of a God Augustus， 他自称。他是从神而来，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希腊人满天都是神，很多神，但是也是神圣的身份，他不是人这么简单。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一篇文章他讲他对这个罗马帝国的慷慨跟他所做的事情，伟大的一篇文章，他自己在他差不多78岁的时候写。但是当时候罗马每一个银币都印有它的像在里头。我们现在呢是在互联网上看到出名的人，对不对？当然普通的人也可以上网把你自己吹到什么地步。当时候这些银币或者是在街道上那些像，其实就是当年的互联网。最公众的地方，最公众的平台，都印有他的像。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雕塑。你看他穿的衣服其实是军服，但是摆出一个和平的姿态， 这个就是很微妙的把两种价值放在一起，就是说通过军事的占领要为罗马帝国每一个公民带来和平，意味着如果你不朝拜他，如果你不臣服于他，你没有这种福音。他曾经用过福音来形容当时候他要在罗马帝国开展的一个国家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他说我要把福音把罗马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讲，福音的传播或者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常常是在帝国的阴影底下发展出来，因为耶稣基督要传播的要提出的是天国，不是地上的国，里头有很多彼此不合的地方。有人这样形容，我相信也对我们现在在帝国北面的一个小国加拿大很清楚吧，因为我们常常都爱恨美国啊，我们羡慕他，但是也希望不受他太大的影响。我们也是从国内出来，很早以前已经有一套电影放出来，电视片就是大国的崛起，对不对？我们都意味着已经意识到我们将会成为下一个帝国。有人讲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当帝国里头所有的国民只剩下同一个想象，疯狂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唯一事实。怎么讲？就是说当那个帝国能够统一每一个国民的思维，每一个国民都同有一个梦想，就危险了。这句话我讲了已经就不详细解释了，你们应该很清楚。福音就是这个意思，意思什么？就是把唯一的尊崇、唯一的敬拜，不交给那个皇帝，是交给上帝，是交给道成肉身的主，而不是把自己的肉身叫成是神的人。听得明白吗？福音的呼召是呼召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道成肉身的主，而不交给那些明明是肉身却把自己看成神的人。就因为这一句话，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就受到逼迫。他们讲的福音有两个意味，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耶稣是主，第二句话耶稣是爱。耶稣是爱没问题，挣钱不会跟你过不去，就是头一句话耶稣是主，这句话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受到迫害。所以我们今天传耶稣常常传的是耶稣是爱，这不够，这很重要，但是这不够。我们是应该传的是耶稣是主，是我生命的主，是这个世界的主。当凯撒要回来的时候，回罗马的时候，当时候的罗马的 Senate 众议院为他建造这个叫做和平祭坛，这是公元前13年7月4号，也是美国国庆当天，为他建。 很奉旨，就叫做和平祭坛，但是它视为都是打仗的雕塑，打仗罗马人怎么厉害的一个雕塑，帝国到底怎么征服人，大概有四方面，一个是军事硬的力量，一个是精致，我们听过 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呢那些马路盖起来啊，建起来是方便他把不同地方的产品啊都运到罗马首都里头，所以呢其实背后是有充满着策略把物资都输送到大国的首都。另外一种是宗教，也是软力哈，是帝皇崇拜和从帝皇而来的福音。最后是另外一种文化，是男权，是罗马文明。所以你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里头就对男权文化进行了颠覆，吩咐那些主人，当主人的，当丈夫的，当父亲的应该怎么做，其实只拿他那几段经文来讲啊，对当时候的罗马人来讲已经是很颠覆性的，因为一般罗马人都把男性放成是最主要的一个地位，所以保罗劝他的教会里头做男人的应该怎么做，本身已经是文化里头充满了颠覆性的一些言论。然后当然有这个是后来画家把它重画出来，其实呢是一个长廊，里头有两排上面下面加起来180块，50×50的雕塑啊，其实是已经破损了很多。雕塑什么？就是雕塑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将军怎么拿蛮方的土地都拿下来，那些辉煌的功绩。另外一个文化就是西朝玉石的文化，如果你去过欧洲巴黎的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差不多是整个尼加拉瓜布报那些大型的商场这么大，一次过可以允许1600人同时洗澡。不但是暖水啊，冷的热的都有，他们已经发明到一个系统，就是拿那些热的地下水过来，总面积27公顷27 acres 啊，超过900个公众浴池啊，推动一种文化，就是悠闲享乐情色欲欲，然后是阶级奴隶都是服务那些有钱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地方是以弗所城里头的一个剧院，可以坐25000人。当时候的以弗所是当时候整个世界里头第二大的城市，第一大是罗马，第二是以弗所。以弗所当时候有50万人，但是他们已经有一个25000人可以坐的地方。你知道 Canada Center 啊，我们在多伦多的那个也差不多这个数，但是多伦多总人数500万人。才建立了20000多的地方，所以你看当时候那个场合那个比例比我们现在还要厉害。保罗就是在这个地方，他说当时候有骚乱啊，有 riot 的，保罗说让我去跟他们讲几句就推了啊，他们就离开了。弟兄姐妹把他以为他疯狂了啊，把他拉住，你要快跑啊，不是进到那个地方啊，他们把你吃掉啊，你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福音是对着当时候一个大国所讲的信息。其实福音书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要解决我们的小事情，你听好，我希望你听了以后还留在基督教里头啊，不要跑掉啊。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力量是要对当时候的所有的大权力、大形势、大国进行颠覆。不单是好像我们香港人拜的黄大仙，求什么？求房子，求前途，求婚姻，求孩子的平安，这些都是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不要误会，我们的天父只是附近的一个 convenience store 的老板。如果你父亲是 convenience store 的老板，你要牛奶没问题，你要香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父亲、你的天父以为是一个 convenience store 的老板，他肯定是很失望，因为他不但是 IBM 的老板，他不但是Microsoft 的老板，他不单是苹果手机的老板，他是我们整个宇宙的主。所以里头三个耶稣基督要对付的这个图画就表明得很清楚。罗马帝国我说是假象啊，因为他通过独裁专制，通过政治高度的集中，通过和平，所谓的和平，军事的和平，通过成功把其他的东西都拿下来建立他的和平，是两种文明的对抗。你看吧，罗马帝国跟犹太文明，犹太是宗教文明的高峰，罗马帝国是人类政治、经济跟社会制度文明的高峰，两种高峰放在一起，都没办法把这个访问者好好的保护，反而把他杀了。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说我们人类曾经黑暗到一个地步，所有高度的文明集中起来，把真理、把道成肉身的神把它杀了。所以从某个意义来讲，我们是敬拜一位曾经被杀的神。不单是被杀的人啊，其实我们是追随一位被杀的神。所以我们的眼睛要清楚，我们里头的灵要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曾经败坏到这个地步。所以呢，一切以为从这个世界来的成功，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些梦想，都应该放在一旁，在我们基督耶稣面前都应该放在一旁。因为我们每一次走圣餐，都清楚的知道我们人类曾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我心里头对这件事、对这个结论呢，很难接受，因为我们当中流的血有这个犯罪的人类的基因，谢谢，基因，这一点很难接受，但是只有从上帝而来的恩典能够把我们重新恢复过来。所以现在谈三点，是 约翰福音讲的第一恩典，他说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第一点是恩典，是爱，是怜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背后不是冰冷的宇宙，是关系的世界，是父与子，是圣父差圣子来，是有一种关系，是有一种要超越来 进到人世间，上帝来找人，人之上还有上帝，黑暗世界能够得到拯救，因为上帝 care， 因为上帝关怀，因为上帝不能够单单坐在那个不理我们，所以他就来。如果你再翻看约翰福音，我今天集中谈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有很多的故事，就是这种爱和恩典的表明。第一，在第三章，井旁的那个妇人，耶稣跟他讲话，然后慢慢的谈到，在他里头可能有祸水出来。另外一个是在一个毕士大池的一个病人，他病了37年，耶稣找到他，耶稣把他的生命改过来。然后是第八章，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耶稣也是保护他。最后两个例子是天上就斜眼的看不见的，耶稣帮助他。最后是拉撒路，耶稣自己的好朋友，他把他复活过来。从这个故事，单单是约翰福音，我们就清楚知道，在约翰写的时候，他说恩典是什么一回事。道成了肉身，不是光坐在那边等吃等喝，是人跟他找到人，他跟人生活在一起，跟每一个他碰面的生命把它转化过来，这是太伟大的一件事。第二是真理，耶稣讲在约翰福音，他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的自由，是从真理而来的自由。另外耶稣自己展示他自己，他用七个我是，你听过我是祸水，我是粮，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光，我是门，我是什么的，都讲得清清楚楚。从这七条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是谁。最后他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是说我拥有真理，他不是说从我能够碰到真理，他不单是这样讲，但最后呢是从我能够给你真理变成我就是那个真理，这之间有一种跳，有一种深入，再讲清楚，就是说我可以把真理给你，但是你要知道最后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真理本身，那太伟大了。我们常常念科学啊什么的，大学我们是追求真理，当然现在人去上大学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如果你有，你找到真理，你说哎呀太好，我终于找到怎么弄这个数学这个方程式。但是有一天你碰到真理本身，不是一个冰冷的 formula， 是一个活着人，是一个充满美感充满了灵性的人，就是那个耶稣。哎，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看见他，一定是一种很不得了的经验，一定是一种很感动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碰面。耶稣说，约翰说，真理最后是荣光，独生子的荣光。我找到一段经文很有趣，他说耶稣的祷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他向父神祷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我已赐给我的教会，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耶稣怎么可以把他的荣耀，父神的荣耀，父神的荣光赐给教会？ 其实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味，我谈三点。第一，耶稣本身的荣光是什么？其实是 丰盛生命的参照，它本身是丰盛生命的定义。那你信过这样吗？ 你告诉人，哎呀，信耶稣有丰盛生命很好 啊，平安啊，喜乐啊，但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讲，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有什么好，就好像耶稣啊，有没有试过这样？那人问你耶稣有什么好，哎呦，耶稣不得了，耶稣没房子，没结婚，很早离开世界，被杀，好啊。你们常常讲嘛，哎，祷告说耶稣啊，我要像你哦，有没有想过短命没钱没孩子？如果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人丰盛生命，谁定义丰盛生命？就是看他呢，他自己就是丰盛生命的定义。传福音从来不传这个，对不对？我是跟耶稣啊，这个意思。耶稣给我所有的福气，但是我不要耶稣的痛苦。ISIS 啊，那些恐怖分子啊，塔利班啊，你知道塔利班这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门徒啊 ，disciples 啊。塔利班的头头出来讲话的时候，希望他的追随者也把生命拿出来啊！我怎么离开世界，你们也要啊？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吗？多么豪气啊！那些人跟随的时候，也深深的知道，他跟他的领袖是命运共同体。他怎么离开？他怎么过他的日子？我们也要。其实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了。所以跟随耶稣真的是门徒的人，其实要预备好我们的丰盛生命，就参照耶稣，不是参照成功神学的梦想，更不是参照从罗马帝国来的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分享耶稣的荣光。耶稣的荣光是什么？是通过圣灵掌握到真理，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楚，但是不离开世界，在世界里头继续的生活，里头彰显的是一种很厉害的、很有灵性的生命，很慷慨的，愿意跟贫穷的人在一起，愿意将自己所有的好像耶稣一样分享出去。最后我有一条一个视频要送给大家，你们好好的看，静静的看。